王志浩的中医基础笔记，夯实基础，认知升级。
欢迎回到王志浩的中医学基础学习笔记。你好，我是王志浩。首先，我们来看本套音频专栏的最后一期知识要点。一，对于气虚、气滞、气陷、气逆、气脱、气闭等病机，我们要采用虚者补之、滞者疏之、陷者生之、逆者降之、脱者固之、闭者开之的处理原则。二，中医认为人体是以五脏为中心的五脏系统，人体内部与外界环境的统一体，所以调整脏腑、脏腑功能失调必须遵循这样一个整体观点来考察。三，三阴制宜又叫阴人、阴地、阴时制宜，简称叫做三阴制宜。以上是今天的知识要点，下面进入正文内容。
一、调和气血。上一节我们学习聊聊正治与反治，调整阴阳。接着我们讲第五个原则，调和气血。从气血基本病理机制、气血失调这个角度看，气血失调以后调整气血的原则是什么呢？第一，讲气病的治疗原则。我们在病机中讲过气虚、气滞、气陷、气逆、气脱、气闭，我们前面讲过正治，逆其症候性治而治，虚者补之，滞者疏之，陷者生之，逆者降之，脱者固之，闭者开之。至于这个原则，具体还有好多处理方法，将来同学们在方剂学和中药学以及在临床课进一步学习，这些就是逆其症的性治而治，都属于正治。第二，血病的治疗原则。我们讲过基本病理机制，虚、脱、瘀、寒、热、出血，它的原则，虚者补之，脱者固之，血脱就固脱，瘀者行之，活血化瘀，寒者温之，热者凉之，同样是逆其症候性治而治。特殊提到的出血、止之、止血，中医学有一条原则，习惯上叫见血修治血。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是要根据辨证论治，确定出血的阴阳寒热虚实而治，而不是一味的单纯止血。将来同学们在学习出血性疾患的时候，要进一步来学习出血性疾病的治疗规律，特别是注意止血，正确的把握应用止血的药物、止血的方法。这是单纯气病，单纯血病一般情况下都是气血同病。气血同病怎么治疗呢？一、气病治血。有气病而治血病，气病治血，所以中医说治气不治血，非其治也。二、血病治气。因血病而治气，也必须治气，所以还有一句话，治血不治气，非其治也。这两句话合到一起，正确调整气血之间的关系，根据阴阳之间的关系。前面讲阴阳，强调的是阴平阳秘，精神乃至阴阳失调，疾病乃起。但是强调阳气和阴气的关系，意思是强调阳气者，若天与日失其所，则折寿而不彰。什么意思呢？阳气和阴气这两者相比较，始终规定阳气是占主导地位的，那么气为阳，血为阴，同样气和血之间的关系，强调气为主，血为次。所以调整气血，中医理论有一个基本原则，气血俱要，气和血两者都非常重要。这两者关系强调什么呢？治气在治血之先。将来学习方剂学当归补血汤的时候，老师会进一步讲血脱益气。为什么强调治气呢？就是根据气血俱要，治气在治血之先。李中子在医宗必读里面还有一句话说，阴阳并虚，滋阴在养阴之上。这两句话体现一个共同的思想，强调阳气的作用，这也是辩证的，同时又规定了某一方为主。
二、调整脏腑。调整脏腑，我们讲脏腑病机，脏腑的阴阳气血失调，正确的处理脏腑的阴阳失调，它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则。中医认为人体是以五脏为中心的五脏系统，人体内部与外界环境的统一体，所以调整脏腑，脏腑功能失调 必须遵循这样一个整体观点来考察。最基本的某一脏的阴阳气血失调，首先要考虑这个点，首先来调整某一脏的阴阳气血失调，这是第一条原则。第二条原则，任何一脏发病，我们讲脏腑病机的时候，重在强调一旦某一脏有病，按照它自身规律应该怎么发展，按照脏腑之间的关系它应该怎么发展。所以调整脏腑阴阳气血失调的第二个重要原则，从调整脏腑之间的关系入手，既立足于调整本脏的阴阳气血失调，同时也考虑这一脏和脏腑之间的关系，它的疾病演变规律来调整。那就是说把局部和整体统一起来，来调整脏腑的气血阴阳失调，不能仅仅理解为或立足于只调某一脏，把整体和局部统一起来，这是调整脏腑阴阳气血的最基本的原则。至于说具体处理的方法，在这个原则指导下，处理方法下面有几条原则。一是在总的原则指导下，记住调整脏腑阴阳气血，调整本脏的阴阳气血失调，调整脏腑之间的关系阴阳气血失调，从两者入手，从整体入手来考虑调整脏腑阴阳失调，这是最基本的原则，可以顺应脏腑的生理特性。在调整脏腑阴阳失调时，既要考虑五脏主食与四时相应，气化相通，处方遣药要充分考虑和缓解两者之间的关系。二，要考虑某一脏气机升降的规律，在选择药物、针灸和按摩它所产生的效应，调整机体的升降出入的时候，其升降出入要充分考虑每个脏腑的特性，它升降的特性，比如脾升为降，脾一升则健，胃一降则和，那么治疗调整脾，保护脾的升清作用，不过不应该多用沉降药物，反之胃以降为和，这个和胃多用沉降药物，顺其脏腑的气机升降特性来定。内经还有五脏所悟，就是治疗某一脏不可过用，和对某一性质，它即某一性质，就是说怕某一性质，可以考虑药物的属性对某一脏的作用。在处方在遣药的时候要充分考虑，这些要考虑。三，再一条原则，大家要注意实者泻腑，虚者补脏，比如心火炽盛，心火上炎，这是心之实，脏之实，不治脏可以治腑。将来同学们学习导赤散，导赤散说它的作用能泄心火，使心火从小肠而出，实际上是泄小肠火，那么心有病则治小肠，虚者补脏，胃气虚，脾胃相表里，健脾益气，就可以补胃气之虚，虚者补脏，这是就某一脏的阴阳气血失调。在这个总的原则下，要考虑脏腑的生理特性，包括它的喜恶气机升降的特性，来充分考虑这些要素，来正确处理脏腑阴阳气血失调。第二条就是要求掌握调整脏腑之间的关系，从总体之间的关系来调整这一脏，这就要求同学们掌握某一脏某一腑它的病机的演变规律，自身的演变规律和其他脏腑的演变规律。我们在讲脏腑病机的时候反复强调某一脏有病它与其他脏腑的关系。第二个处理原则，调整脏腑之间的关系，就是针对某一脏有病，它在病理演变过程中可以涉及哪脏哪腑，调整它们之间的关系。所以调整它们之间的关系强调在五脏的整体综合调节。在这个前提下，最常用的就是生克制化的调节，按照生克制化的规律，掌握它的演变规律来进行调节。我们前面曾经提过很多次了，见肝之病，知肝传脾，当先识脾，肝有病它要调整脾，至少想到这一脏。一般来说生克制化规律，按照制化规律来调节。今后同学们学方剂的时候认真读方解，学有余力时大家要多读古代的方书，有的作家就是从无形生克制化来阐述方剂的结构，来体会如何按照生克制化的规律去调整脏腑之间的关系。我们在前面讲用五行学说确定的治疗原则和常用的方法里面提到，用相生规律确定的方法和相克规律确定的治疗方法，那么把生和克结合起来， 来调整三脏之间的关系，体现了调整相生和相克的关系，体现了治化的调节机制。第三，根据脏腑相合理论，那么脏病治腑，腑病治脏。刚才提到实者泻腑，虚者补脏，已经提到了脏腑相合的理论。刚才举的例子，心火亢盛，治小肠，大肠气息不通而便秘，可以补益肺气，实证可以泻肺，脏病治腑，腑病治脏。但一般规律是脏腑同治，这里面最重要的注意脏腑的性质和气机升降的趋势，掌握这些要素，来遵循着某一脏阴阳气血失调，调整某一脏，在此基础上调整脏腑之间的关系，这样来处理脏腑之间的关系，最终达到脏腑本身某一脏有病，阴阳气血重新建立平衡，用来调整脏腑和其他脏腑之间的关系，从总体上调整它们的平衡，也就是立足点旨在调整脏腑。一、调整某一脏的阴阳失调。二、调整五脏系统之间的阴阳失调，最终达到以五脏为中心，这个五脏系统重新建立起平衡，重新处于正常的状态。这就是调整脏腑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。我们刚才提到，要考虑脏腑的生理特性，考虑脏腑之间的关系，特别考虑脏腑的生理特性，那是具体处理的灵活性。前面讲的原则，在这个前提下，要考虑脏腑本身它的生理特性，在这个情况下，就能正确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。我们在前面讲脏腑之间的关系，特别强调脾胃之间的关系，它俩气机升降作用趋势不同，它的性质截然相反，而且两者常常是交互为病，就是脾胃同病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调整它们的关系，一要分清是脾病为主还是胃病为主，二要分清处理调整它们，应充分考虑它们的性质。就气机升降而言，脾一升则健，胃一降则和，处理两者的关系，既要用升药，又要用降药。脾喜燥恶湿，胃喜热恶燥，治疗脾，按照脾的性质，应该用温性药物、辛散的药物，生发脾阳；而治疗胃，至少用甘寒、生津、养胃阴，用洗沉降的药物，正确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。这就叫做什么呢？顺应脏腑的生理特性，在处理本脏有阴阳失调的同时，考虑脏腑之间的关系，在这个前提下，按照脏腑的生理特性，考虑这些因素来处理脏腑之间的阴阳平衡失调，使病变的脏腑重新建立起新的平衡，重新恢复到健康状态，由疾病转化为健康。
三、三阴制宜。下面讲三阴制宜。三阴制宜又叫阴人、阴地、阴时制宜，简称叫三阴制宜。第一，讲阴时制宜。我们前面讲绪论的时候讲到，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思维方式叫宜思维，实际是中国文化的至中和的思想、中道思想、中正思想，这个和思想，这种思维方式反映在中医治疗原则上，强调宜治宜。所谓因时制宜，它的定义是指根据季节、气候特点制定适宜的治疗原则。怎样制定适宜治疗原则？一、四季都有慎用药，也有宜用药，该用的药和注意慎用的药、谨慎使用的药、四季慎用的药物，例如夏季慎用温热药物，冬季慎用寒凉药物，四季宜用的药物春季应该用辛药和凉药，那么夏季应该用解暑化湿的药物，秋是燥，因此秋天应该用宜润不宜燥的药物，而冬季为寒水用事，就宜用辛药和温药，这就叫做因时制宜。辨证论治的结果，不管疾病的性质如何，第一要辨证论治，第二充分考虑季节不同，用药的药物，慎用的药物，比如夏季为阳气用事，气候炎热，虽然得寒症，本应该热者寒湿，由于脏腑和外界阴阳的气化相通，所以用温热药物也要求该用，但是必须恰到好处，这就叫做慎用，用热远热，用寒远寒，用温远温，这个意思，该用必须得用。夏季炎热得了寒症，应该是用温热药的， 但是又充分考虑夏季这个气化特点，这就叫慎用。它和冬季寒水用事，冬季得寒病，同样有寒病，一个在冬季发生，一个在夏季发生，都要用热药，要充分考虑夏季和冬季的区别，考虑外界气候变化，寒热属性的区别。就这个意义讲，用慎用药物，这是考虑季节，实际还强调是环境对机体的影响。患者得了某一种病，表现得症候的寒热虚实，特别是寒热的属性，阴阳失调的结果，除了自身的因素之外，还考虑外界环境阴阳消长对他本身的影响。你为这个患者重新建立起阴阳平衡，就要通过药物的作用，又要考虑外界环境对机体的影响，把这两者因素结合起来，正确的确定治疗原则和方法，把这个叫什么呢？因时制宜。冬天同样可以得湿热症，也可以有的，那么热症必须用寒凉药物，寒者热之。可是冬天，告诉你冬天是寒水用事，本身引起阳气受损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苦寒药物它还有个弊病，一方面能够清热泻火，驱除实热，另一方面它也可以有伤阴伤阳的，用的程度不同，也可以伤阴，也可以伤阳。冬季寒水用事，本身外界的寒邪和人体的阳气处于一个不足的状态，一用药，因为本来冬季应该是用辛温药物的，考虑和外界环境气化相通，可是现在必须用寒凉药物来充分考虑这个季节，冬季慎用寒凉，不是不用，而是恰到好处。这就是《内经》讲的四句话：用寒远寒，用热远热，用温远温，用凉远凉。它的意思就是充分考虑季节的特征。第二个，因地制宜，就是根据不同的地理环境来制定适宜的治疗原则，在具体应用上考虑地理环境的因素。这个思想的建立，中医学形成，是以黄河流域文化，是以河南平原为中心，以它为标准，分为东西南北四方。西北和中原比，气候偏寒偏凉，地势高偏燥，东南地势偏低，多温多热，这是气候地理环境所决定。那么不同的地理环境，即使得同一个病，由于地理环境的结果形成了气候特点不同，那就要考虑确定治疗原则的时候，充分考虑地理环境的因素。比如西北和东南同样都得风寒感冒，感受风寒，西北地势高，气候寒凉，同样都需要用辛温发散的药物来解表散寒。由于一个是地势高，气候多寒凉，一个是地势低，气候多温热，那就在西北同样用辛温药物应该用重剂，而到东南同样用辛温药物都要用轻剂，同样得感冒。咱们举麻黄首选药，是辛温发散第一味药，在广东，在东南沿海同样患风寒表症，同样使用麻黄，和到东北，到黑龙江，到西北同样患风寒表症，使用的麻黄量就应该不一样。也就是说，西北由于地理环境和气候形成气候，它多寒凉，和东南沿海比，同样一个风寒感冒应该是考虑地理的因素，那就是西北寒邪盛，东南寒邪微，同样一个人得感冒，这就决定了使用辛温药物剂量有轻重之区别。将来大家如果到广东读书或者工作，在广东使用辛温药物，即使使用麻黄，其剂量要非常小，可到黑龙江去使用麻黄来辛散解表的时候，那么使用的量就显然是剂量加大。为什么这样呢？就充分考虑地理环境的因素。地理环境的因素，特别是不同地理环境表现为气候的特点，根据气候的特点看它的寒和热，湿和燥的孰轻孰重，在这种情况下来考虑地理环境对机体的影响，对疾病的影响。同样一个疾病，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下使用同一个药，一定会有剂量的差异，不仅辨证有差异，剂量也会有差异。也就是说， 症和病相同，条件不同是指地理环境不同。地理环境，我们这里面主要强调一个气候的环境，它还有人文环境，生活习惯不同。如果这些因素都考虑进来，全面考虑起来，这样的话才能体现出来因地制宜，影响治疗。前面讲过的因素还有好多，体质因素、人文环境，这些都应该考虑到里面。但是我们这里习惯上讲因地制宜，主要是考虑各个不同的地理的自然环境对机体的影响。还是回到天、地、人三才一体，就是人和环境的统一，着重从人和环境阴阳来考虑，这是因地制宜。第三，因人制宜，是根据个体的年龄、性别、体质等特点制定适宜的治疗原则，这个叫因人制宜。简单的说，个体差异也是中医治疗学思想里一个重要的特点和优势。充分考虑个体化，就是个体差异辩证论治体现出来的个体差异。个体化治疗，我们在这里讲治疗原则，强调因人制宜，则进一步体现出中医的治疗特色。个体化治疗，我们看小孩、青壮年到老年，从年龄的区别，中医认为小孩气血未充，他的阴阳平衡最不稳定，所以小孩身体特点是易寒、易热、易虚易实，他的变化非常快，瞬息万变。正因为这样，他又气血未充，所以治疗小孩慎用菌剂和补剂，也就是说补或攻都要小心点，特别是补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容易虚、容易实，变化不定，不像治疗成年人那样实者泻之、虚者补之好把握。而小孩呢，往往变化不规律，变化莫测，所以该补的时候也要补，该泻的时候也要泻，但是要慎，最忌像成人那样实证剧烈的攻伐。这个攻是指剧烈的攻伐，菌攻。小孩考虑他的体质特点，肠胃气血未充，常常出现食积，不管出没出现食积这样一个表现，治疗小孩常常加消食的药物，这就充分考虑小孩的特点。剂量呢，小孩的剂量和大人的剂量也不一样的，都是轻，小孩有小孩的剂量，都是按照药典规定用药的标准，那是按照成人剂量算的，有下限和上限，小儿至少都是在下限以下，用药非常轻的。到了青壮年的时候，血气方刚，中医话叫气血充盛，青壮年得病可以有虚也可以有实，由于正气盛，邪气作用以后，正邪交争，表现非常明显剧烈，所以青壮年得病多时，用药呢就可以按照正常人的药物、国家药典规定正常剂量去用。到了老年，随着肾精的亏损，各个脏腑系统功能逐渐的衰退，表现为气血亏虚，所以老年人得病阴阳失调，邪正盛衰分析的结果往往是多虚少实，多虚症一般自然规律，所以到老年的时候常常强调总的治疗思想要扶助正气补虚，即使有实邪，它的驱邪也要和中年人、青壮年人分别开来，也要慎泄。
前面的笔记我们举了肝硬化腹水这个例子，治疗30岁、40岁、45岁以下的、25岁到45岁以下的这一阶段的肝硬化腹水，同样一个辩证结果，同样的病势区别，病势的趋势都是完全相同。一个是60岁的老者患肝硬化腹水，一个是壮年35岁人病人。由于年龄的不同，那你处理攻邪和扶正的时候要充分考虑年龄的特点，他俩同样既要驱邪又要扶正，或者是先驱邪后扶正，或先扶正后驱邪，再处方先药。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一定是体现出年龄的差异，其次要考虑性别的差异、性别的特征。我们前面反复讲过多次，男性强调重在以气为主，女以血为主，那么男性以肾为先天，女性以肝为先天，体现性别的差异。因此治疗男性重在治气，调整脏腑之气，而治疗又重在落实到脏腑上， 重在补益先天，补益后天，而女性重在血上，她的生理特点表现为经、带、胎、肠，所以治疗女性的重点落实到脏腑上，虽然也要照顾到先天、后天，可是重在肝，这就是性别的差异所决定，不同的性别，她的生理特点有所差异，生理特点有差异，病理变化也有差异，同一个病理变化，同一个症，性别有差异，治疗的重点就不完全一样，充分考虑性别的差异，就是性别在不同阶段也是如此，如女性在分娩以后出血，那么在哺乳期不管得什么病，要充分考虑失血，一血虚一有瘀，按照一般规律，血虚用四物汤就可以了，那么到哺乳期为什么首选用生化汤呢？既要补血又要化瘀，就考虑女性分娩以后她有出血，出血必流瘀，这就不仅考虑到性别的差异，而且要考虑就性别本身在不同的生理阶段它也有差异，体质的考虑，从总的分类，我们前面讲的是偏阳质和偏阴质，阴阳平衡质，正常情况下阴阳平衡质，那么阴阳一失调表现为有点倾斜，有偏阳质和偏阴质，所以我们讲偏阳质不是阳盛就是阴虚，这种体质即使应该用温热药物，考虑体质的特点也要慎用，恰到好处，不可过剂，该用必须用，用到恰到好处，中病即止，不可过剂。同样道理，偏阴质不是阴盛就是阳虚，这个体质即使是应该用寒凉药物，同样应该是中病即止，不可过剂，这是慎用，中病即止，不可过剂，在这里充分考虑体质的因素，所以说全面的考察体质的强弱，强者用药一重，弱者用药一轻，根据他的正气的程度表现为体质强弱的程度，这里最重要的是考虑体质的寒热属性，从脏气而化，从化的结果该用什么药就得用什么药，但是对于偏阳质病人该用温热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，那么偏阴质该用寒凉药的时候也一定要注意，两者都应该注意，中病即止，不可过剂，反复强调这句话，就充分考虑体质的特点，这就是叫因人而异，体现了中医学个体化治疗，所以辨证论治，不管年龄、性别、体质都要辨证论治，辨证论治的结果在具体的治疗某个症候的时候，治疗这个疾病的时候要充分考虑时间、地点、个体自身的条件、年龄、性别、体质状况，综合起来下决心来进行治疗，确定正确的治疗原则，采用具体的治疗方法，原则相同就是要考虑时间、地点、人物的差异，在处理上又有灵活性，充分体现出来个体化治疗的特征，既考虑既强调整体观念，天地人三才一体，又突出以人为贵，考虑人所居住的所处的时间、地点、环境的变化，把这些因素考虑起来，来正确的确定原则和选择正确的治疗方法，同样一个病，不同的时间，不同的地点，不同的个人，总的治疗原则是相同的，应该服从寒者热之，热之寒之，虚者补之，实者泻之，可是又由于时间、地点、人物的条件差异，在这个总的原则指导下，在处理上要兼顾上述这些因素，这就叫做辨证论治，这就叫做中医学的个体化治疗，它也从治疗原则这个角度体现了中医学的整体观念，而在天地人三者尤其强调以人为贵的这个思想，总而言之，治病求本是中医学基本的治疗观念，这不是就现象就症状而治，一定是追求疾病的本质，揭示疾病的病因、病位、病性、病势，同时还要考虑时间、地点、个体的差异，把这些综合起来，才真正揭示了疾病的本质，求本，这是最基本的治疗思想，在这个基本的治疗思想指导下，它一般的原则扶正驱邪，标本缓急，扶正驱邪，体现了正确处理正邪关系，在这个前提下，那么还要分清轻重缓急，表现为标本缓急这样一个原则，在这个前提下分清楚了，那么最后看从疾病的本质和现象两者关系入手看， 一致，还是出现某些假象，产生了政治和反制这样一个概念。又要强调因人、因地、因时制宜，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是如此。那么既要调整邪正的关系，又要分清标本缓急，又要充分考虑时间、地点、环境的关系，具体处理方法上，从疾病的本质和现象入手看，一致称之为正治，不一致，我们有四个概念，叫做反治，它们属于同一层次，在治病求本的思想条件下，要分清楚邪正之间的关系，要分清孰轻孰重，要考虑时间、地点、条件的差异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疾病的本质和现象一致，我们就采用正治的方法处理，正治原则，否则出现了某些假象，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从反治入手这个思维入手来确定它的治疗原则。在这个原则的指导下，那么具体如何来调整呢？调整邪正之间的关系呢？怎么来考虑环境这些因素呢？怎么来处理它们之间的主次轻重缓急呢？最终落实到人体，无非是阴阳气血失调最一般的机制。那么落实到调整阴阳，调和气血，把气血都纳入到阴阳里面，还是调整阴阳？最后仅仅知道调整阴阳和调和气血还不行，必须落实到脏腑上，调整脏腑的气血阴阳，最后这才确定了，在这个原则的指导下，才能确定这个具体的治疗方法。具体的治疗方法一定体现了脏腑，定位在脏腑上，体现脏腑的阴阳气血失调。这就是我们这一节笔记，我们从养生防治康复角度学习的中医学的几个基本治疗原则，从他们之间的关系，按照治病求本的思维方式，这个治疗思想来扶正驱邪。实际上最基本的治疗思想就是扶正驱邪。如何扶正驱邪？要考虑标本缓急，孰轻孰重，要考虑时间、地点、人物的差异。在这个前提下，看疾病的本质和现象的关系，一致，用正治的思维方式来确定，寒者热之，热者寒之，虚者补之，现象不一致，本质上仍然是寒者热之，热者寒之，虚者补之，实者泻之。但是考虑问题的立足点，从假象入手来思考，这样一种思维结果，最后也落实到政治上，我们把这种政治习惯上称为反治。在这个前提下，真正体现治病求本的治疗观念就含了这么多内涵。在这个前提下，中医学不讲阴平阳秘，精神乃至阴阳失调，疾病乃起吗？那首先是考虑调整阴阳，其次是考虑调整气血。气血可以纳入阴阳里面来讲，气为阳，血为阴，所以最基本的原则，在治病求本的指导思想下，最基本的治疗原则就是调整阴阳。那怎样来调整阴阳呢？是抽象的程度越来越降低，具体程度越来越上升，最后落实到调整脏腑阴阳气血失调。在这个原则指导下，最后确定出来具体的治疗方法。这就是中医治疗学里面治病求本的基本的思想、一般的原则和灵活的处理方法，体现出来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，体现出了中医学的系统整体的思维方式，既强调整体来调节，又充分强调个体的差异。这就是治则里面，我们通过几个治则的基本原则，讲述它的基本的治疗思想。再有一点需要说的，我们传统来讲，调整阴阳，实者泻之，虚者补之，从内经开始，实者泻之就叫寒者热之，热者寒之，到了虚者补之，不叫寒者热之，热者寒之，叫做壮水之主，以治阳光，以火之源，以消阴疫。本质上疾病的属性，就寒热阴阳失调而言，就两个，不是寒就是热。按照这个思维，无论是阴阳偏盛还是阴阳偏衰，都必须遵循寒者热之，热者寒之这样一个原则，在这种前提下去考虑驱邪和扶正。但是大家看书的时候，包括中医基础理论这本教材，习惯上都是阴阳偏盛，实者泻之，往最后呢，寒者热之，热者寒之。咱们讲阴阳偏衰，就是虚者补之，就讲一火之源，以消阴疫，壮水之主，以治阳光，或者是阴病治阳，阳病治阴。 最后落实不到寒者热之，热者寒之，应该无论是偏盛还是偏衰，最基本的性质只有寒热，都要服从寒者热之，热者寒之的原理。但习卦上从内经开始以至到今天，习惯都这样讲。我们今天讲完了以后，把它再抽象出来，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怎么看，寒者热之，热者寒之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则。那是为什么呢？从疾病的属性来考虑，这样来讲就和前面讲的阴阳，用阴阳学说它俩就统一起来，不是说阴阳偏衰的时候就不考虑病变性质的寒热，只是习惯上这样讲，本质上最后还是要考虑寒热的。这就是这节笔记和上几节我们这么快学习的重点内容，治则。那么其次是养生和预防，重点在治则，学习治则，在治疗的一些基本原则和概念的基础上，重要讲中医学的治疗学思想，来加深对中医治病求本的认识。这样的话，把中医学的基本思想、指导思想、它的基本理论思维方式，从第一节笔记开始一直到最后这第199节笔记，都是一个思想、一个观点。这样的话，通过不同角度来阐述中医学的整体观念，中医学的系统整体的辩证的思维方式，体现在不同的范畴，体现在不同的章节里面，强调这些中医基础理论，就是讲中医学的思想，讲思维方法。通过中医基础理论这门课程，讲述中医理论的具体的基本概念、基本知识、基本原理，来揭示中医基础理论，或者是揭示中医学的科学思维方式。通过这门课，只有达到这个程度，才叫做真正把这门课程学到手了。好了，到此为止，这门课程基本内容就到这里了。
以上是今天的正文部分，为了方便我们的共同学习，我将今天的主要内容绘制成了一幅思维导图，请你试着先不看文稿，仅通过思维导图回想我们本节笔记的内容，然后翻看文稿中的知识要点和正文内容，把自己没有掌握的知识点对应落实，将学到的心智附着在思维导图上，印在脑海里。好，这是本节笔记的第三个部分，思维导图部分。
你好，不知不觉就到了最后一期王志浩的中医学基础学习笔记专栏，从想法的提出到内容的划分，到文稿的打磨，到思维导图的绘制，再到音频的录制和合成，实施起来的难度比想象中要大得多。过程中我也一度想要放弃，但从专栏上线的第一天开始，在大家的支持鼓励和陪伴下，这个专栏终于完成了。正式录制前，我请眼影工作室帮忙录制了每期开头的宣传语，夯实基础，认知升级。这一路走来，希望大家在共同陪伴下真正的得到了进步，获得了认知升级。这是我们最后一节笔记了，到了和大家说告别的时候了。说起来真的是非常不舍，但请大家放心，我们还会再相聚。这个专栏只是一个起点，在大学期间，我希望自己还会继续做下去。感谢大家199期的陪伴，后面的内容也请大家静心期待。最后和大家正式的道个别，愿我们共同成长，后会有期，珍重，再见。